雷神。这个旅程就是我们要一同来看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
这个漫长的旅程就要我们看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
很多人都知道诗篇一百十九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经文。
好多人都知道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
它比圣经其他的诗篇还要一样长，那就是更长。
它比其他的诗篇都有咁长，同埋可能更长。
所以我们读诗篇一百四十篇之后，好像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开车一样。
所以当我读呢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就好似我哋高速公路咁样开车一样。
一路上你会看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你一路上会睇到好多嘢两边。
可是到目的地的时候，你好像都忘记刚才看了什么。
所以当你到咗目的地嘅时候，你都唔记得过你见到啲乜嘢。
除非有一些新鲜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事，你会记得。
除非有啲新鲜嘅嘢，或者啲特别嘅嘢令你记得。
所以第一次我读完整本圣经的时候，我是用一本书叫做《每日与主同行》。
当我读晒成本书嘅时候，我系用一本书叫做《每日与主同行》嚟读完整本圣经。
就是计划在一年里面读完整本圣经。
呢本书就帮助我哋可以点样去完整嘅每一年里面读完整本圣经。
可是在诗篇一百十九篇之后，它只是选几段而已。
但系佢喺呢个诗篇十九篇咧，佢只系拣咗几段嘅啫。
我们对诗篇一百十九篇的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它就是很常常重复，而且也很笼统。
同埋呢个一一九嘅读呢篇诗篇，俾我哋一个印象就系佢重复不断，好笼统。
好像通篇是就是这样重复的提词，
好似同一件事可能系重复讲几次，
没有详细的讲，
冇详细咁讲，
而且这个字节都好像都是没有一个规律的把它联合起来，
尤其是嗰啲细节好似冇一个规律咁样将佢连起来。
可是从从另一方面来讲呢，大家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特别是基督徒都知道，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讲到的是神的话。
但系另一方面，我哋睇好多人都知道呢个诗篇一百九篇嘅呢一篇圣诗篇系神嘅话。
因为在差不多每一节里面，你都会发现有一个字是指向神的话的。
所以喺呢每一段里边有个字指向呢啲系神嘅话。
比如说话语啊，比如说律法啊、命令啊，
例如系神嘅话语啊、命令啊、训词啊，
有圣词啊，有法度啊，有律例，
有法度啊，有律例啊，有训词。
所以这是圣经在讲到圣经，
呢个圣经里面讲到圣经。
而且你可能会有几节是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一段时间，有一些经文你都可以背起来。
可能里面有几段，你如果来基督徒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会识得背出来。
大部分基督徒都很熟悉第105节，对不对？
很多基督徒都会很熟悉105节。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或者是第41节，就是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
在第一节里面讲，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我得罪你。
可是如果你读完这个整个一百十九篇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就这个刚才我写的那些字呢，参与啊、圣词啊这些字呢，它不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字。
所以当你读完整篇一百十九篇，好多啲训词啊等等，唔系最常出嘅字眼。
因为他们最多只是每一节出现一次，
好多字都系一段即系出一节出现一段一句。
经常出现的字眼呢，是第一和第二的代名词。
最常出現的就是第一、第二的代名詞，
第一人稱的代名詞，
第二人生的代名詞。
我啊，我的啊，我啊，你啊，你的。
我啊，我的啊，你啊，你的。
所以這些字呢，可能就是每一節都要出現四次。
呢個咁嘅第二人生的詞句，可能每一次都出現兩次。
比如說，我和你談有關你的話語，在我的生命中。
我和你谈，你的生命在我心中，
心中的意义，
生命中的意义。
所以你看，我和你谈到你的话语在我生命中的意义，就是四个意义了。
所以你看下，你同埋你同我在你生命中讲嘅时候，就系已经有四个意义了。
所以事实上，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交谈的。你和我的一个交谈，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诗篇119的话，一个很漫长的交谈，你和我这样交谈。
然后一个人在听，一个人在讲，
一个人在听，一个人在讲。
然后听的人呢，就听了之后，他就打开他的心门去听这位讲话的人。
所以听这个人呢，打开心门，这么听这个人讲的人。
所以换句话说，在基督徒生活中，这就是我们个人的祷告。
其實在我們基督徒生命中，這些就是我們個人的禱告，
而且是整本聖經中最長的一個禱告，
尤其是這個聖經裡面最長的一段的禱告。
然後我們也可以有機會去聽聽這個個人的談話，
我們可以這樣機會聽這個個人的談話。
那我們聽的時候，我們要聽什麼呢？
我們要聽的時候聽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聽到第一，就是有關對神的肯定。
第一，我們要聽到的是要對神的肯定。
第二呢，我们要听的就是个人内心的挣扎。
第二个你要听的就是个人内心的挣扎。
然后在这个挣扎中，我们发出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一个呼喊。
所以只在我们的挣扎里面，在内心发出一个呼喊。
然后最后呢，我们发出来之后，我们就心里有一个信念，很深刻的一个信念。
然后当我们发出来之后，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意念。
所以有人就建议说，当你读诗篇119篇的时候，
所以有人建议当你读诗篇119篇的时候，
你可以用三种或者是四种颜色的笔，
你就可以用三种或者四种的颜色的笔。
然后你在读的时候，你看到哪一句是讲到对神的肯定，你就会用一个颜色，比如说蓝色画起来。
所以当你去读到嗰啲圣经里面讲到对于神的肯定嘅时候，你可以用某一种嘅颜色去画出嚟。
然后你看到有一些是个人内心的挣扎的时候，你就可能会用黄色的笔画一下。
我这里读到这个人的挣扎之后，我这里可以用黄色的颜色去画吧。
然后接下来，你如果看到这个诗人，这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他发出他内心深处的需要的呼求的时候，你可以用同一个颜色，或者说另外一个颜色，比如说是红色画出来。
当你去睇到呢个诗人咁样喺佢里边嘅感受讲出嚟嗰阵时候，你可以另外一个颜色去画出来。
然后最后，当你看到这里是有哪一句是提到这个个人内心的信念那种喜乐的时候，你就可能用绿色画出来。
只要当一个去感觉到去个人的嗰种好深的意念嘅时候，你可以用可能我用一个绿色嚟画出来。
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119篇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当你未进入呢个119篇呢个内容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下为什么这篇诗篇会那么长。
可能我哋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一篇诗篇咁长？
有没有人知道是多长？
有没有人知道有几长？
啊，如果你已经翻圣经了，已经知道。
如果你有翻圣经，你已经知道有几多节了。
或者你的圣经有时候会有明显的答案，你看到？
或者你的圣经里面有，他只用俾你知道明显知道。
就是这个诗篇呢，是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组成的。
这个诗篇是用这个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来组成的。
我们英文有26个字母 A B C D 到 X Y Z。
我们英文的有26个字母，有 A B C D 到 X Y Z。
那希伯来文只有22个字母，
但是希伯来文只有22个字母。
那然后每个字母呢，它都只有一段大行。
咁每一个字母里边佢都有八行，
然后每一行呢都以这个字母，比如说 A 来开始每一行，
咁每一行都用一个字母 A 嚟开始佢每一行。
所以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英文都看不到这个字母了。
所以当佢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都见唔到呢个字母啦。
所以如果你将明白了解的话呢，这个八组的话，每一组都有八行的话，那总共有几节？
三十块的英文就知道了。咁你當你知道，如果每一個字母都有八行，八一路落去，咁你大約可以計得到總共有幾多字啦？
所以八乘22就是176字，
總共係170字。
所以這樣呢，讓猶太人呢，他們就很容易的整個詩篇119篇。
所以對猶太人嚟講，佢就比較容易啲去背到呢個總共嘅176字。
聽說以前的牧師要背安利牧師的話，他們也必須要背詩篇119篇。
聽說以前嗰個牧師要俾安納跟寫咧，要背曬176字。
在我一個教授，他在寫有關這個詩篇119篇的一個文件的時候。
当我教授要写呢个176篇一个文献嗰个时候，
他把这个诗篇呢比作是一个大舞厅一样，
佢将呢个诗篇比成一个大舞厅一样。
你可以看这个图画，
我哋可以睇呢个图画。
然后这个大舞厅，里面呢就是旁边都有很多的门。
佢呢個大舞，呢個大舞廳都有好多旁邊都好多門，
即係門都可以通到外面的。
呢啲門可以通到外面嘅。
然後在這個大廳裡面呢，有擺著22張桌子，
咁呢個大廳裏邊有擺咗22張台，
然後每一張桌前咧都坐咗8個，你不是很熟的人，所以不是很熟。
咁每一張每張台都係每一張台係坐8個人，所以你唔係好熟嘅人，
所以開始有點尷尬啦吧？
啊，咁你開始有啲概念啦。
所以很奇怪的就是呢，這八個人坐在一起的人呢，不是都不是很一個類型的人。
咁呢8個人坐某張台都唔係一個同埋一類型嘅人，
因為這個是個宴席嘛，這個婚宴。那新娘的那個老人，他可能是跟新娘的那個大學的室友坐在一起。
咁所以裏邊嘅嗰啲人嘅成分係相當複雜，因為有其實新娘嗰邊嗰啲可能有一個方面，有一個就坐埋一邊。
佢點解坐在一起呢？
佢點解會坐埋一堆咧？
因為他們的 last name 是從一個字母開始的，
因為佢哋嘅最後嘅個姓係一個係個字母嚟，係咁樣嚟排。
所以咧，他們的 last name 是從一個字母，所以他們就坐在同一桌。
所以佢個姓同一個字母，所以就坐埋一嚟啦。
所以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认识这个七张桌上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识在整张台所有的人。
就好像在婚礼的时候，那个婚宴的时候呢，新娘就到每一张桌去敬酒一样。
好似这个七张桌的新娘要到每一张台去敬酒一样。
然后你去敬酒的时候，你还是跟他们谈一谈啊，然后听听他们讲的是什么。
所以有時候去敬酒嗰陣時候，你要聽聽佢哋講咩嘢。
所以我們就大概每個月就一個月去上一張桌子這樣的去學習。
所以我哋每個月就咁樣一張台一張台咁樣學習。
所以我們今天呢，我們第一步驟，我們就是要開始就第一個第一張桌子來認識這些人。
所以今日咧，我開始第一張台認識第一張台所有的人。
我們在這個第一台要聽他們講嘅時候，第一個我們要聽到什麼？
咁第一次我哋要聽到嘅要聽嘅咩咧？
我们要听的就是他们对神的肯定，
我们要听的就是他们对神的肯定。
所以在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要看他们怎样的对神说，
我们要听他们怎样对神的。
所以最奇怪的一件事，
奇怪的一件事是
他们提到神的时候呢，他们不是用第三人称，而是用第二人称。
他们要讲到神的时候，他们不是用第三人称，而是用第二人称。
所以就好像刚才说的你和我一样，
而是刚才所讲的你和我一样。
所以第四节说，
所以第四节说，
耶和华，你曾将你的圣洁吩咐我，我要我们心殷勤遵守。
所以第四節話又話，你曾將你的訓詞吩咐我們，為要我們嘅殷勤遵守。
如果你有看英文的話，你會看到就是叫 You have commanded。
所以如果你睇英文嘅，你會睇到直接睇到 You have commanded。
那一句話，耶和華呢，就是中文翻譯時是加上去的。
我睇呢個係有啲翻譯係中文咁樣加上去嘅，
英文是沒有的，
原文係冇嘅。
所以在第一章呢，我們所聽到的就是有關對神的肯定，就是這句話。
所以第一張台我聽到佢對神的肯定就是呢一句話。
所以我們立刻就想起來，你曾將你的聖詞吩咐我，這兩句話呢，你的吩咐、你的聖詞就立刻跳起來了。
所以當你一講嗰句説話，你的訓詞、你的命令就跳出嚟啦。
這個吩咐呢，是告訴我們怎樣去生活，怎樣去愛人，怎樣做我們該做的事。
呢個吩咐就係令我哋點樣去愛人，點去生活，點去愛人等等。
然后这个圣词呢，是告诉我们更详细的知道我们相信啊，我们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是怎么回事。
这个圣词更加咁样详细去讲一啲，就俾我哋要点样去做，点样去成就，要更加详细啲。
其实没有很大的分区别，
其实冇好大嘅分别。
可是问题在于属于吩咐我们，在属于我们这个圣词
最大的分别就是边个人俾我哋啲圣词，
他有什么权柄来吩咐我们，他有什么智慧来给我们这个圣旨？
他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怎么给我们这个圣旨？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谈话交谈的对象是神的话，
如果当我们交谈的对象是神的话，
那么这个我呢，是从哪里认识这位神？
这个我就是从哪里去认识这位神？
他从哪里知道神的圣旨是怎样，以致他能够殷勤地去遵守？
他怎么知道神的圣旨是什么，然后殷勤地去遵守呢？
那我们就想起了，在这个大厅里面呢，有很多这个门户，
我们就想到这个大厅里面很多个门户，
是可以通到其他的房间的，
而是可以通到其他很多不同的房间里面。
所以这个 这个大厅呢，不是封闭的一个大厅。
所以这个大厅不是一个封闭的大厅。
同样，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也不是封闭的这个诗篇。
反正这个诗篇的一百十九篇，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诗篇，
因为它通到圣经其他的部分。
它通到去圣经其他的部分，
也让人看到神其他方法的向我们的启示。
所以神都用其他的方法来向我们启示。
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我呢，他是从圣经其他部分来认识这一位神。
所以这个人，这个我，这个人是在圣经其他的地方认识这个神。
圣经充满了我们可以对神的信息可以理解的。
所以圣经充满了所有我们可以对神理解的分析，
也对神可以认识的，
所以对神都可以认识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盲目的去遵守神的圣旨的话，
当我们盲目地去遵守神的圣旨的话，
很可能我们就变成一个道德主义的人。
所以咁可能我就变成一个道德主义的人。
因为这也是当时在耶稣的时代，这些法利赛人人士他们的问题。
呢、这个亦系当时耶稣嘅时代嗰阵时嗰啲法利赛人嘅民事一个问题，
常常引起耶稣的愤怒，
时时会引起耶稣的震怒。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好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他们要守这个安息日，就是犹太人很圣洁的神圣的一天。
所以喺呢、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有提到呢、这个神呢、这个犹太人对于呢个安息日点样去觉得好神圣嘅一日。
当然守安息日是神的命令，
当然守安息日是神的命令。
可是他们为了守安息日，他们不让耶稣去医治生病的人，
但我应该是讲，他不让耶稣去医治啲要需要医治的人。
或者另外一个例子，
可能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例如呢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
那我们知道，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在路上的时候被强盗抢劫，而且毒打了。
我哋知道呢个人系由呢、这个呢、这个耶路撒冷去到呢个耶利哥。
他
将被人毒打，
他被打了半死，他躺在路边。
他被人打到半死，躺在呢个路边。
然后有祭司有利未人走过，
然之后有祭司有利未人经过。
他们怕触犯了神的那个那个律法，
他们怕触犯了神的律法，
不肯去碰那个受伤的人，
唔肯去碰呢个受伤的人，
所以他们就远远的避过了，
所以他们远远的避开了。
所以他们就为了要守这个律法呢，他们却不愿意帮助人。
所以为了要守这个律法，不愿意帮助人。
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就是盲目的去遵守这些圣旨，
我们不是盲目地去遵守这些圣旨。
事实上，我们越加去守圣这个圣旨的话，我们就越加的危险。
其实我们越专特登咁样去呢个守呢个圣旨，系越危险嘅。
就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
好似啲法利赛人一样，
他们自称他们守了这个圣旨，
佢哋自称佢哋系守咗呢个圣旨，
可是他们却图谋要杀害耶稣。
但系佢哋系图谋要杀害耶稣嘅人。
我们愿意守这个圣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圣旨。
我们愿意守这个圣旨，因为我们神是我们守的人，是这个人。
是神命令我们守的，
是神命令我们去守的。
所以我们就很有这个，很乐意的去遵行。
所以我们会很乐意的去遵行。
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神，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
我们因为认识这位神，他的名字就耶和华。
我们爱他的圣旨，因为这是神的圣旨。
因为我们爱他的爱神的圣旨，因为他是神的。
我们相信这个圣旨是好的，因为是神给我们的。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圣旨是好的，因为神给我们的。
但是说我们要行在神的道里面呢，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位神。
换个话讲，我哋要行神嘅道，我哋系要认识呢位神，
而不是盲目地去追求，
而唔系盲目咁去追求。
基督教，我们就是要先认我们的神来做我们的起步。
我哋要认识，我哋基督教系要先认识我哋神嚟做起步，
所以我们才能够行在他的道上，
我哋先可以行佢嘅道上面。
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神，可是我们没有行在他的道上呢，我们是在欺骗我们。认识他，
如果我哋系话我哋认识神，我哋唔行喺个道上边，呢啲系我哋欺骗我哋自己。
如果我们说我们行在他的道上，可是我们却不认识他，我们也是欺骗自己。
如果我哋话我哋行喺个道上边，但我哋唔认识神嘅话，我哋又欺骗自己。
所以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呢个系基督教跟其他嘅宗教唔同嘅地方。
因为其他的宗教，他们也有他们的教导，
因为其他嘅宗教都有佢嘅教导，
可是他们却不认识他们所敬拜的神的
属性和性格，但是他们描述他们在神殿中的性格和他们的属性，
更不用说他们是不是清楚知道这一些教导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
更加搞不清楚他们所听的道是不是有神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就要知道神，这个神的属性，他的性格。
我们要认识这个神，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位神的属性。
我刚刚读完一本书，这个书名叫 God is，神是。
我刚读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做《神是》。
这本书有26章，
一本书有26章，
然后每一章都是讲到神的一个属性，
每一章都讲到神的属性。
神是慈爱的，神是有恩慈的，神是有耐心的，神是嫉妒的神，神是永恒的神，等等，
神是慈爱，神是宝贵的神，神是慈爱，神是永恒等等。
然后每一章都有三个部分，
每一章有三个部分，
是介绍解释这个属性是什么意思，
解释和解释这个属性是什么样，也
告诉我们这个属性我们在耶稣的身上怎样看待，
这个属性怎样在耶稣身上有见到，
然后这个属性我们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怎样应用在我们身上，
跟这个属性跟我们的关系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必须要知道是什么让神喜乐，什么让神难悟的。
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知道神他所喜悦的什么，他所恼怒的是什么，
就这样我们才能够跟神有那样亲密的交通，
以及咁嘅机会有跟神有个亲密嘅交通。
所以在这第一张台上呢，这个人呢，他就确定他真正的认识了神。
所以第一张台嗰啲人就第一次肯定佢认识咗神。
他宣告说神祝福那些一心寻求他的人。
他话神系祝福嗰啲一心寻求佢嘅人。
换句话说，他肯定的说，肯定的。再次认定神其他地方所说的就是神是一个拒绝的神，
所以他再次这么肯定，其他地方都没有肯定，神还要拒绝的神。
在创世纪34章14节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拒绝的神，名为拒绝者。所以神的祝福就是要给予那些不是给予那些半信半疑的人。
神的祝福是不是给那些一心两意的人，
所以不会去祝福那些心怀恶意的人，
同埋神都唔会祝福嗰啲一心两意的人。
神的命令是要我们全心全意、一心的去信靠他。
神的心意是我哋一心一意咁去信靠他，
根本不然的话根本不算是信靠他。
如果唔系嘅话，根本就唔算你系信靠他。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部分，
我哋睇第二部分，
在神的话语里挣扎，
喺神嘅话语里边挣扎。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章说的人怎样的对神的肯定。
我们听，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位的人怎样对神的肯定。
现在我们要听听他们在走在神的道路上有些什么难处，什么挣扎，有些什么困难。
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一第一台的人走在神的道上有什么挣扎，有什么困难。
即便神已经允许了他给我们祝福，
神既然允许了我们给我们祝福，
如果我们可以 走在他的道上，
如果我走在他的道上面，
可是我们不可能做一个行为完全的人，
但我们没可能是一个完美完全的人，
我们也不可能做一个不做非义的人，
我们也不会是一个不做非义的人。
那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是我们面对我们内心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
而是面对我们心里面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进行让我们不可能去履行我们对神的肯定，
是我们内心那种罪性不可以履行，让我们履行神就要我们要行的事。
我们虽然知道神祝福那些一心寻求他的人，
我们虽然知道神是祝福一心一意的人，
可是我们心常常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但是我们的心常常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知道我们神的嫉妒拒绝的神，
我们知道神是拒绝的神，
可是我们却常常和世界眉来眼去，
但是当我们时时跟世界上面的人眉来眼去，
那我们的下场是什么呢？
但是我们的下场变成什么呢？
如果我们没有被祝福的话，我们就被咒诅。
如果我们不被祝福的话，我们就被咒诅。
绝对没有灰色地带的，
绝对是没有灰色的地带。
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章24节，他说：“我真是苦啊！”
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7章24节说：“哎呀，我真的好苦啊！”
可能我们常常也会有同样的这个感受，
可能大家都有时都会有咁嘅同样嘅感受。
无论在心里对自己说，还是对我们的配偶，还是对其他人说，
我只有时会对我哋自己讲，或者对我啲配偶讲，或者对其他人讲。
为什么苦呢？
点解会苦呢？
大家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就话我愿意做嘅善，我做唔到；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去做。
我不愿意嘅恶，我却去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方这里的这个人呢，他就说出了一句话，他说：“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所以喺第一位嘅人经过之后，咁佢嘅今日之后就讲咧：“我但愿我遵守你嘅律例。”
就是第五节那边，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但愿，
第五节嗰度所以佢讲话：“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嘅律例。”
听到。我们内心的这个糟糕的情况，
除了这个内心的糟糕的情况，
外面这个世界的糟糕的事也会临到我们。
世界上面那些糟糕的事都会临到我们那里，
别人所犯的罪会临到我们，
别人所犯的罪可能会临到你身上，
生活的艰难也会临到我们，
生活的艰难都会临到你身上。
于是我们之前的肯定呢，不能够坚守，我们就会摇摆。
以自己对神的肯定不可以坚守，以致我哋喺度摇摆。
我们已经肯定了神会祝福那些一心寻求他的人，
我哋已经肯定神会祝福一心一意的人。
可是当外来的压力是我们所承受不住的时候，
但是当外边嘅压力嚟到我哋承受唔住嘅时候，
我们就妥协了，
我哋就妥协啦。
这个时间其实是上礼拜吧，
呢几日我或者系上个礼拜吧，
有这幅图画就常常烦扰我的心，
有一幅图画仲喺度烦扰我的心。
你看这幅图画，这个是陕西的一个金灯堂那么的雄伟。
你看这个是一个金西安教堂的金教堂。
我们是不是感觉到这个教会现在是它的主册名，它的那个大是那么的引人注目。
你看到这个教堂那种这个这么大令人注目。
所以它的外在的这个设计，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宏伟。
我们以至向外表，令我们觉得是很宏伟。
甚至对于它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无神论的国家，能够盖这么大的教堂，实在是令人感觉到难以置信。
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可以盖这么大的教堂，是令人难以置信。
可是我们看下一幅图画的时候，
当我们看下一幅图画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五万人的一个教堂呢，用300万美元来盖的一个教堂，就被这个政府中国政府把它炸毁了。
你看这个五万人的教会，用了三百万的教会给政府这么推倒。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样能够自己说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样讲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呢？
所以我们现在理解了，我们内心有罪，世界也有罪。
当我们理解到我内心有罪，世界也有罪。
所以我们如何回应这个情况呢？
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个情况呢？
我们是从内心发出我们最真诚的需要向神呼喊，
在我们就会发出我内心最向神最诚恳的呼喊。
在这张桌子这个台上呢，我们可以听到有两个层次的需要。
我睇到呢张台里边，我睇有两个层次的需要，
就是那边说让我不至于羞愧，那个比较轻的。
睇得见嘅，我不至于羞愧，嗰度比较轻一啲。
就是在第六节，
就喺第六节。
然后下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需要就是。求你最后一句，求你总不要丢弃我。
在这个层次高一点，那就是求你总不要丢弃我。
如果我们想象我们自己是那个金灯堂的那个教堂的那个会友，
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你在这个金灯堂里面的会友的话，
那是这样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一个毁灭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当一个这样的毁灭发生在你的面前那里，
对我们来说最常看到的反应是什么呢？
在我们最反应的是什么呢？
可能我们会怪自己我不够真诚的向神祷告，
可能你会怪你自己不够真诚地向神祷告，
或者我们会怪神没有保护他的教会，
或者我们怪神不去保护他的教会。
可是坐在这个桌上的这个人呢，他有不同的措施，
但 是撞做在这个这张纸上面的人是有做不同的做事。
他向神祈求，
向神祈祷。
所以这是结合我们对神的肯定跟我们对神的呼求。
所以结合到我们对神的肯定和对神的呼求。
所以那你是拒绝的神，
神那边是拒绝的神，
可是我却没有一心在寻求你，
但是我就没有一心去寻求你。
所以那你祝福那些行走在你道路上的人，
你祝福那些在你道上面行走的人，
可是我们已经被毁灭了，
但是我们已经被毁灭了。
即便如此，请不要让我羞愧，
既然如此，请不要令我们羞愧。
如果必要让我羞愧的话，请你总不要丢弃我。
如果是必要令我们羞愧的话，请你总不要丢弃我。
你会感受到这么深刻的向神的恳求吗？
你可以感受到这么深刻的向神呼求吗？
我们看到这里呢，这个人所讲的话呢，他是确实的明白神所说的话。
所以这个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就绝对是明白神所讲的了。
他也明白他所需要的是什么，
他都很明白他自己需要的什么，
所以他恳求神的怜悯，
他可以恳求神的怜悯。
他求神不要丢弃他，让他可以站立的稳。
祈求神不要丢弃他，以致他站立得稳。
最后我们看在神话里面的坚定，
我们最后看神在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的坚定。
所以我们绕着这张桌子走，
我们绕着这个围绕这张桌子走。
我们已经听到了有人说有关对神的肯定，我们是这个，
我们已经听到神，我们人对神的肯定，神啊，你是什么？
我们也听到了向神表达出我们的挣扎和我们的需要，
同埋我哋听到佢对神嘅挣扎同埋嘅需要。
神啊，我惧怕，神啊，我需要，
神啊，我好惧怕，我需要。
知道你要听到有没有表达我们最心里最深刻的信念？
我哋听嘅有冇表达我最心里边最深嘅意念？
就好像我们个人的信仰告白一样，
正如我哋嘅信仰告白一样。
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那么肯定的一个信念。
我哋可以听到一个咁肯定嘅一个信念。
在第七第八节说，
第七第八节咁话：
我学了你公义的判，你就要以圣洁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那听这些话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当你听呢句话嘅时候，你第一个印象咩咧？
为什么这个人会讲最香的一句话？
点解呢个人会讲呢啲咁嘅话？
我们刚刚听到了我们所需要的那个表达，
我们刚刚听到了我们的需要的表达，
因为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个深刻的信心的那种表达，
我们现在这个很有深刻的信心的表达。
所以这个转变可以从最深刻的需要到最深刻的信心的时候，这个一个是一个内心的转变。
所以我看到这个心里面的转变，由这个一路这样转过去。
而且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就已经深深的提到我们的需要已经被满足了。
所以我在这个转变里面，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的需要是被满足了。
因为这个我们的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在我所挣扎的这个情况下，乃是在我信心的这个目标上面。
所以我们的真正的目标在焦点面向我们所要求的一个一个去在前面的目标上面。
是的，我很苦，
真的我好苦。
是的，我的环境好可怕，
我的环境好可怕。
是的，我的神是多么的美好，
真的神佢系咁美好。
你看到这个转变吗？
你看到这个转变吗？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自言自语的那个角色，
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自言自语的角色。
我们每个人在心里的时候，没人的时候，没人与人有，我们也会自言自语的。
有时无论有人没人，我们都会自言自语。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在自言自语的时候，你说的是些什么？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自言自语的时候讲的什么呢？
你说你的这个自言自语呢，是开水自己的。
有时这个自言自语是
开水，开水，开水，开水。
我差鬼而你差佢啲，
我乜乜笨，乜乜字我全部都不懂，
而且点解我咁笨呢个字我都唔识，
这个字我都识得不好，
呢件事我咁都做唔好。
所以当我们注意到我们这个自言自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修改成我们对神的肯定，
我哋可以将个自言自语咁去修改成变神嘅肯定。
所以这个诗篇一百四十篇的美妙之处呢，它对神的肯定不是一个逆袭式的。
这个一百一十九篇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对神的肯定不是一个命令，
看着练习是一个
你们明白的
对吗、嗯
哦、那个非门啊那个
那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达，
是一个信心的表达。
无论你的这个表达是，无论这个我们如果对神的表达呢是多么的真诚，或者是多么的诚恳的话，
我们对神的表达是多诚恳的话，
那我们都是我们对神的这个交谈呢，我们是用第二人称的。
我哋冇将神嘅交谈系用第二人称嘅。
所以等一下我们守圣餐之后，我们会念我们的这个使徒信心。
所以喺我哋守完圣餐之后，我哋会念呢个使徒信心。
我相信我信神，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我信圣，这些都是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当我哋讲我哋信耶稣系主，都好似帮我哋冇关系。
可是在这个诗篇119篇里面呢，是第二人称，是你我。
喺呢个诗篇119篇嘅人，佢第二人称嘅你我咁嚟称呼。
所以这样的一个自言自语呢，已经变成对另外一个人的交谈。
所以咁嘅自言自语系对另外一个人嘅交谈。
所以当这个人他告白，他说我要赞美你的时候，这个赞美是从心里流露出来的。
所以当这个人说我要赞美你，是从心里面流露出来的。
当我在思想这个项目的时候，
当我去想这件事的时候，
我在思考我们当我们跟人交谈的时候，
当我们跟人交谈的时候，
特别是你会想想看，当念人在那边交谈的时候，
当你看到人交谈的时候，
一个很简单可是常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我会永远爱你的。
所以常听到的话，他说话常听到的话，我会永远爱你。
那这句话这个表达呢，是没有什么东西把它支撑住的。
这个这样的表达的话，其实没有东西可以支撑住的。
它就好像在晴空那边悬挂着，
好像在这个晴空的悬挂着，
有时会低，有时会
高，有时会高，有时会低。
可是当在这张桌上的这个人说我要永远爱你的时候，
但当这个第一位的人讲了我要爱你的时候，
他后面的句子说请你帮助我，
后面这个话是求你帮助我，
我要爱你，请你帮助我，
我要爱你，求你帮助我，
让我可以守你的圣旨，
让我可以守你的圣旨，
请你不要丢弃我，
请你不要丢弃我。
换句话说，你的同在让我可以守你的圣旨。
换句话说，你的同在令我可以守你的圣旨。
如果你丢弃我，我就完了。
如果你丢弃我，我就完了。
我
完了，
靠着自己，我根本不可能守你的律法。
靠我自己，我根本就不可以守你的律法。
因着这样的一个交谈，
因着这样的交谈，
这个喜乐是从心里冒出来的。
咁個喜樂就喺心裏面冒出嚟，
然後感受到在這張桌上呢，就感覺到有那種滿足感。
你就會感覺到呢個整張台上面嘅人咧得到個滿足感。
他們就看到神的恩典的記號，
佢就睇到神嘅恩典嘅記號。
因為就是從我們體會到神的恩典，
因為咁樣我哋體會到神嘅恩典，
體會到我們內心的掙扎、內心的需要。
我哋睇到我哋內心嘅掙扎、我內心嘅需要。
那我们就知道神既然帮助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
咁当我哋知道既然神要帮助我哋玩，我哋仲有啲咩要惧怕咧？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这三节经文，
喺结束嗰阵我哋睇三节经文。
这篇119篇第二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是这篇119篇的开始的两句话。
这两段就是这个诗篇119篇开始的两句话。
然后如果你注意整个诗篇这本书的头两句话，
所以你留意到这个诗篇整篇的诗篇的头两句话：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就是有相当的吻合的。
你看到好像有这两段这样的相当的吻合。
所以 啊，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啊马太先知五章第三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还有接下来还有七个就是大福嘛。
所以跟住呢個馬拉福音嘅嘢嘅呢一段就係講呢一段，跟住就有其他嘅七個福氣，就係總共係八個福氣。
所以詩篇一百四十篇的開始呢，是用這個有福，這個蒙福。
所以呢個詩篇三十九篇開始嘅就係用蒙福、有福。
整個詩篇的開始也是用這個蒙福。
整個詩篇嘅開始亦係由蒙福、有福。
耶穌在馬太福音他開始教導的時候，他也講到這個蒙福。
耶稣在马福音开始讲到的时候就讲到有福，
到底这个蒙福是怎样的蒙福的？
那这个蒙福究竟是什么蒙福呢？
就是要守在神的话语里面，
就是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那守在神的话语里面谈何容易呢？
那么在神的话语里面谈何容易呢？
所以我们看在这张桌上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上面说，神啊，我要守你的话语。
所以你一第一张朋友看到他说，神啊，我要守你的话语，
但求你帮助我，
他的求主你帮助我，
求你不要丢弃我，
请你不要丢弃我，
请你不要让我孤家寡人一个人地去守你的律法，
求你不要令我孤家寡人咁另一个人去守你的话语，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你打算
我要求你祈祷，
天父感谢你，
天父感谢你，
因为你答应我们不会丢下我们，只有撇下我们，
因为你答应我们不会撇下我们，丢下我们，
因为你差派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
你猜到耶稣的世上就是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主啊，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守你的话语蒙福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守你的话语蒙福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的单独的去守。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单独一个人去守，
因为你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他随着我们，
因为你的恩典耶稣基督随着我们，
这样我们的蒙福是一个定数。
所以咁嘅蒙福系一个定数，
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将会蒙福，
我哋肯定我哋会蒙福。
感谢你听我们祷告，
感谢你听我哋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按照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
我哋只有基督都俾我哋嘅应许。
谢谢你，你是信实的神。
我感谢你系我系信实
的
神。
你的话语解不我空。
这个网络是不老空，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